继续来看一下，就是用 Rust 写个操作系统当中的这个异步啊，这块来，其实这篇文章非常的通俗易懂，所以慢慢看啊，因为之前其实，异步已经看了很多文章了，了解的应该差不多了，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从操作系统内核层面去来讲的啊，这篇文章其实非常非常长啊，我们来一点点来往后看，那么现在讲到这个状态级转换啊，状态级转换这里了。还有他讲，就是在幕后，编译器会将这个 async 函数的这个代码主体转换为，就是 async 这个函数的这个，它的后面通常会有一个代码的主体，是吧？它把这个主体呢是转换为一个状态机啊，其中就是每个 await 调用都表示一个不同的状态。啊，表示一个不同的状态，就是每一个 await 调用都会转成一个不同的，所以对于这个上面的这个例子啊，那个函数就是编译器会创建，有四个状态的这个状态机啊，我会看到有四个状态，一个就是开始状态啊，然后有一个是等待 for 这个文件，然后再等待 bar 文件，然后结束啊，四个状态啊，那每个状态都代表函数中的一个这个暂停点啊，就是暂停的这么一个点。啊，就是有个好像像这个阶段性的一个点一样的，对吧？这个暂停点，开始和结束状态呢，表示函数在执行开始和结束时的一个状态啊，开始结束，对吧？那等待 for 这个文件 TXT 文件状态，表示函数当前正在等待第一个 async read file 的结果，就是异步读文件的这个结果。那等待 bar TXT 这个状态呢，表示函数正在等待第二个这个异步的读文件的结果的暂停点啊，这个状态机呢，通过让每一个 pod 的这个调用成为一个可能的状态转换，来实现这个 future 的这个 treat，对吧？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先是 start，然后有 pod 来看一下，哎，问一下这个 for 这个 txt 这个文件已经 ready 了吗？已经好了吗？啊，如果没有的话啊，那么它就会转到这个等待它这个状态。啊，等待状态又等着这个 pod 再去，对吧？就是再等一个下个 pod。那如果说我这个for TSC 已经 ready 了，yes 了哈，那么它就会到下一个点来，就是问谁呢？就是问这个 bar 的这个，因为它读完了 for 再读这个 bar 的文件，对吧？bar 的文件它好了吗？如果没好，那么就在等待这个 bar 的这个文件读出来。好，那么这没有好的话，继续再 pod，然后如果它已经 OK 了啊，已经 O 了，然后它就ready 了，然后到这里结束。那其中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 for 这里面啊，如果 yes 的话，它会有一个判断条件啊，就是它的大小满足要求。如果大小它是满足这个要求，直接结束；如果没有满足的话，可能就会走到这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判，中间有个判断啊，因为它的例子是这样的啊。虽然这个例子可能相对来讲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要更简单的话，可能就只要一个文件行了，是吧？Anyway，它是这样式的，它讲的就是这个图中的这个箭头呢，表示状态的转换，啊，箭头就是表示转换，它特意讲解一下啊，箭头就是转换，菱形呢表示不同的这个菱形啊，就表示这也是菱形的三个菱形，啊，表示就不同的这个分支路径啊，这个就是讲一下啊，这是流程图，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那比如说，如果 for 文件还没有准备好，就是文件没有准备好。No 啊，没有准备好，就会走标记为 No 的路径到达等待 for 的状态，否则就走 Yes 路径，对吧？那个小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菱形呢，表示就是，这个例子当中函数中，如果它的长度小于100这个分支啊，如果小于100怎么样，大于100怎么样，对吧？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 for 调用会启动函数，并且让它运行，啊，直到遇到一个还没有准备好的这个 future 还没准备好，对吧？那如果路径上所有的 feature 都准备好了，函数就可以运行到结束状态，并把它的结果分装到这个 pod ready 当中去返回。那否则的话，状态机就会进入等待状态，并且返回这个 pod pending。在下一次 pod 的这个调用的时候，状态机会从最后一个等待的这个状态开始，并从事最后一个操作。哎，这个里面注意的话，就是状态机啊会从最后一个等待的状态开始，然后，并且会从事最后一个操作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地方，哎，我们可以看到它要保存状态了，对吧？保存状态。 就是为了能够从上一次就上一次等待状态继续执行啊，那个状态记忆呢就必须在它的内部记录当前的状态，把它当前那个状态把它记下来，对吧？所以此外呢，它还必须保存所有在下一次炮调用时候继续执行它所需要的这个变量啊，当前状态和下一次要进行的炮的这个需要就是继续执行的这个变量，这两个东西都要保存下来，对吧？这正是编译器大显身手的地方，就是由于它知道哪些变量在什么时候被使用，就它可以自动生成只包含所需变量的这么一个结构体，对吧？它只需要包含这些就够了，其他的信息在一开始我们讲了，就哪些东西可以有必要的东西留下来就行了，不必要的我们不需要，对吧？好比如说就是编译器在上面的这个例子当中函数生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体生成这样的一个结构体，对吧？我们走 string 然后 for await 然后小于多少的时候怎么样然后结构体可以 start state 最小的长度是多少，然后 start waiting on waiting on bar 等等我们来看它的解释就是在开始和等待 for 的状态中需要保存怎样，需要保存这个 min length 对吧，保存 min length 参数，这样子在后面可以跟这个 content 这个 len 它进行比较，就是有没有比最小的还小，对吧？有没有或者是有没有比它大，这个东西要把它保存下来。好，那在等待 for text 状态的话额外保存了一个 for text future 把这个 future 保存下来，代表这个异步读文件调用它返回的这个 future， 对吧？但状态机继续运行的时候需要再次对这个 future 进行轮询，所以你这个 future 保存下来目的什么呢？我要对你进行轮询嘛所以要保存它这是保存的。那等待 bar 状态的时候它包含这个 context 这个变量，它的目的是用在这个 bar txt 准备好进行这个字符串拼接，对吧？它还存储一个bar text future 代表正在进行的 bar text 的这个加载，这个结构体不包含 min length 的变量，因为在这个 context len 比较之后就不再要它了。你比较完了，已经在这个你看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已经比较完了，对吧？比较完事了后后面用不到了，其实这只有它比较之前会用到这个 min length， 对吧？在这地方已经比较完了。要么从这地方走，要么从这地方走，对吧？这个地方它这个 min length 已经不需要了，丢了就行了，对吧？好，那讲到这里了好，在结束的状态中，就是这没有任何变量要被存储，因为执行完了，对吧？这是一句废话那要注意的话，这只是编译器可能生成的代码的示例，就结构名称和字段布局是实现细节，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仅此而已。我们再看完整的状态机类型完整的状态机类型。就虽然精确的编译器生成代码是实现细节，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编译器会为这个例子函数生成的状态机怎么样工作是有助于我们理解的，是吧？我们已经定义了表示不同状态并包含所需这个变量的结构体为了在它们上面串接个状态机，我们可以把它组合成一个枚举这成一个 enums， 对吧？那 enum 呢可以看到这样的，就这几个状态start waiting waiting end， 对吧？这个很好理解好，我们为每个状态定一个单独的这个枚举变量就枚举变量是每个枚举变体每个枚举变体并将相应的这个状态结构体作为这个字段相应的这个结构体这个结构体作为这个字段添加到每个变体当中这几个变体为了实现这个状态转换这讲的就是上面的定义了单独的变体，我们四个变体，每个变体都会有它的作为它的这个结构体加到这个变体状态，对吧？每个状态就是它的状态放在这里面。为了实现这个状态转换呢，这个编译器会基于这个例子函数生成 future 特征的这个实现，对吧？我们要给 future 这个 treat 相应的做相应的一些实现这个 implementation future for 这样的这是它的实现。那 future 和这个输出 future 的这个它的里面的一个输出类型是 string 给它的一个关联类型关联类型的这个 output 类型是 string， 因为它是这个例子函数的一个返回类型，就是为了实现 pull 函数，我们在循环里面就使用了 match 语句对当前的状态进行这个匹配， 就 pattern match 一下，对吧？想法是尽可能的切换到下个状态，并在没办法这个继续的时候，就用显示的返回 pending 嘛，啊，对吧？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展示这个简化的代码，不去处理什么 ping 啊、所有权啊、生命周期等等，我们先不看这个。所以说这段代码和以下的代码就不会，它相当于是一个伪代码，对吧？不能直接用。当然的话，真实的编辑生成代码会肯定会正确处理的所有这些东西，对吧？尽管可能会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为了保持这个代码片段比较小巧，对吧？我们把每一个 match 分支的代码就分别的这个呈现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 start 的状态开始啊 ，start 状态开始 ，start 状态啊。状态机在函数处于这个 start 状态，对吧？这个 start 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会执行这个函数体中的所有的代码啊，直到遇到就是第一个 await， 对吧？我们要等这个 await 操作，对吧？第一个 await， 等 await 操作。为了处理 await 操作呢，我们会把状态机的状态改为这个等待读取，等待读取这个 for 啊，把它状态变成这个等待，这个状态就变成等待读取这个 for 文件。那其中包括构建一个新的结构体，对吧？我构建新的结构体干嘛呢？那新的一个结构体要保存相关的信息呀，啊，最后的那个状态和我下次要开始那需要的一些变量要保存它，对吧？保存啊，像这状态啊，这个状态设置完，它里面的这个信息啊，该保存的保存，对吧？啊，由于 match self 语句是在循环，啊，是在循环里面去这个。执行的，因此这个执行会跳转到下一个，就是等待读取 for 文件的这个分支啊，会读到它这个分支，对吧？我们就如果会怎么怎么样，然后会到哪到哪，对吧？ if else， 对吧？就是会有一个分支啊，这个很好理解。好，在这个等待这个读取 for 文件的分支当中呢，我们首先会调用一个 pod 的这个函数，检查这个 for.txt 文件是否已经读好了，对吧？如果文件还没有好呢，我们会退出这个循环，啊，就会返回一个 pending 的这么个结果。这个时候呢，状态机会保持在状态机还是在那边在等着，对吧？等待读取 for 文件的状态不变，啊，等待下一次再检查，对吧？那如果文件已经读取完了，我们就会把读取到的内容呢是保存到一个变量里面去，然后继续执行这个函数代码。如果内容的长度呢小于我们的预期的值，我们会就再去异步读取另一个 bar 的文件，就之前讲过了，对吧？就是这种过程。那么这个时候状态机会再次转换状态，叫什么？等待读取 bar 文件，对吧？因为我们是在循环中执行状态检查，所以程序会直接跳转到等待读取这个 bar 文件分支，进行下一次的这个文件读取检查。如果进入了 else 的分支啊，就说明就是已经没有其他文件需要读了，对吧？就是已经满足我们这个长度大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到达函数的这个结尾，返回所有读取的这个内容，并将这个状态机的这个状态改成这个结束啊，改成这个 end 状态。那这个地方就是 ready 啊 ，ready 里面会包含会包裹这个内容啊，这个给出了这个内容，对吧？状态和这个内容都会在这里头。就等待读取 bar 文件跟这个状态跟这个读取啊 for 文件状态差不多的。我们先检查这个 bar 文件是否已经读完成，如果没有就等着，对吧？等文件读取完的话，我们会把读取的这个内容跟之前保存的内存把它拼接起来啊。然后呢，我们把状态机转换为结束状态，并返回这种结果。那结束状态代码就是这样式的啊，这样式的，对吧 ？End 这里。and 的话，为什么 and 会给放一个 panic 呢？就是我这个已经结束了，你还来 poke 啥呢？对吧？就没有可 poke 的，所以说你要再来 poke 我这个 and 的话，就会出现 panic， 对吧？就这么简单。这个状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返回了这种结果，对吧？但是又被检查文件是否读取完成，那就说明程序出错了，所以报错啊，所以给个 panic， 就这么个意思。那现在我们已经了解编译生成的状态机和它对 future 特征的一个实现了。实际上编译会用不同的这个方式生成的，但这都是一些细节，对吧？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函数本身生成这个代码。之前函数定义是这样子的，比如说 async function example 这样的啊，返回一个 string， 对吧？但是呢，因为这个函数的所有的工作现在都是由状态机完成的，所以函数本身只需要初始化状态机并返回它就行了，对吧？我们要做的就是初始化 啊，生成的代码就是这样式的，它的代码就变成这样式的，啊，给它一个状态，然后，然后就是返回初始化那个初始化的状态就行了，对吧？那函数不再会有这个 async 这个修饰符了，因为它现在明确返回一个这个状态机的类型，它对，那直接告诉你就是返回状态机类型，状态机，对吧？这个类型实现了 future 的这个特征啊，实现了 future 的一个特征。啊，就跟预期的一样，就状态机是 start 状态下构造的啊，并使用这个最小长度的参数初始化相应的这个状态结构体啊，这个状态结构体初始化它就最小的这个状态结构了。需要注意的什么？这个函数并没有启动状态机的执行，它没有启动状态机执行，这是 Rust 中 future 的一个基本的设计决策，就是 future 这种决策，在第一次被检查之前，它不会做任何事情。哎，就 future 一定要注意，它是 lazy 的，哎，它是惰性的，就是它没有被 poll 之前，它是什么都不做，它不会干任何事儿啊，对吧？包括 await 调用 poll 也是这样式的啊，调用 future 一样是这样式的，所以这个地方是讲了这个状态机啊，以及这个 future 这里面大概的一个样子啊，后面我们下一个视频再看，后面就是讲到它的 pinning 是什么样式的。